哈利路亚，感谢主。你们觉得讲到这个会幕的建造，圣所的建造，觉得很有趣的人举手。四只手。觉得一点都不明白的举手。 OK 感谢主，今天是一个开始，过去不明白的现在开始要明白啊。那没有举手的呢？搞不清楚，求神赐给我们智慧。我们祷告，阿维努小巴小马音，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的话语里面有保障，帮助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让我们能够向你大大的张口，你将这个宝贝赐给我们，赐给我们智慧跟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谢谢主带领我们进入这个寻宝的旅程，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感谢主。我刚刚说寻宝，你们知道什么叫寻宝啊？知道。我们今天要进入寻宝，神的话里面有很多的宝贝，非常多的宝贝，你如果得到挖到，那就是你的，你知道吗？啊，没有反应，你们一定要有反应啊！我在问你们的时候，请你们有一点反应，至少我认为说啊 ，OK， 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有点反应啊，我们需要有点反应啊，对神的话语啊。今天接续上个礼拜的，我们看到神又提到安息日。他又提到安息日 Vayakel， 他招聚摩西，招聚以色列全会众。我们以前在这里讲过，你知道这个叫教会吗？事实上在圣经里面没有教会 church 这个字，但是有讲到当他招聚以色列全会众的时候，这个就是教会，就是我们认知的教会。所以你可以说教会等于以色列全会众。神要摩西在这里召聚他们，第一件事情讲的又是什么？安息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学习这么久，你一定要明白听进去哦。为什么一直在提安息日？安息日就是这位王把一切的混乱，一切的仇敌都打败了，他赐给百姓平安，他可以坐下来，他可以统管他的百姓，统管他的领土，这个叫做安息。所以当我们尊荣安息日的时候，尊荣安息日的时候，你就是在尊荣这一位神，尊荣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或是犹太人认为每一次每一周的安息日都好像是婚礼的预言，婚礼预言。这一天他们跟以色列的圣者结婚，你想想看，结婚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关上门，把世界都关在外面，你可以很安息的，很安平安的享受在里面，你不要再去管其他的事情了，是不是？难怪他们喜欢安息日。这个民族与神立约的民族尊荣神所定的安息日。你跟我呢， 这就是我们在这里几次我们不停的一年又一年的在说，神在圣经里面，所谓圣经包括旧约跟新约，你永远找不到说他取消安息日，不可能的事。他是王，他要统管万有，他要安息下来，大家一起。所以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要统管这个全世界多少年？一千年。这个一千年叫做安息的一千年。王回来要统治全世界，这个叫安息的一千年。安息年。人类历史如果有七千年的话，这第七千年就是安息年。所以明白吗？说安息日为什么这么重要？七日的第一日永远没有取代安息日，你找不到圣经的话，你找不到，是人的解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停的在这里强调，你到底要听神的话还是要听人的话？如果人的话跟神的话冲突的时候，你要选择啊，你要听谁的话？没有反应，当然要听神的话，是不是？感谢主。今天我们在读这个出埃及，今天的部分，我们来看到，我只把几个重要的那个词拿出来，我们来看他怎么说。他说：“凡乐意献的，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凡心里受感、甘心乐意的，这些话你要放在心里面啊，问问自己是不是啊？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乐意，没有勉强。凡是心中有智慧的妇女，心中有智慧的妇女，凡有智慧心里受感的，你心里受感有智慧，所以你心里受感，你知道他要什么。”你知道你可以给什么？以色列人无论男女，不管是男的不管是女的，凡是甘心乐意，没有勉强，没有人勉强你，你自己愿意的，从心里面愿意的，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做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工。我在这里要强调，为什么我要把这些经文提出来，你们自己可以去看35章，出埃及记35章里面的。这是经过金牛犊之后，神再一次的更新了与他们立的约，让他们有一个新的开始，让他们有一个新的开始。这个时候大家甘心乐意，乐意，甘心乐意，心里受感，里面心里面受感，感动，感动。然后呢，献礼物，或是来献礼物，或是来做神要做的工。你想象，你一定要想象一下，这是一个回应。神说叫你吩咐以色列百姓把礼物给耶和华的礼物，其实是神的礼物送过来。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就看到以色列的会众的回应。这一群人，有回应的人，我称他们是真正的心腹，真正的心腹。他知道，他进入了一个婚约，她知道神是她的丈夫，嫁入了神的家中。你想想看，我用这样的话来提醒你，尽心竭力的把一切所要的建立这个家所要的全部拿出来，神一一的纪念。当你回应的时候，神感动你，你回应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满有智慧。 耶和华使他们心满有智慧，已经有智慧了。凡有智慧的人，或是说心里乐意的人，有智慧的人，可是这个时候神因着他们的拿礼物献礼物，神再更多的加给他们，更多的加给他们，让他们的心里满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超过你的极限，超过你所能的。我本来以为我只能做到这么多，我已经很好了。但是当我回应他的时候，我愿意把我会的献给他的时候，他给我的更多，使我能够超越我的极限。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创造力，创造力。原来我以为我已经很会了，只到看起来就是超过很多人了。可是当我回应的时候，神再给我的呢，却超过我自己所认知的，是我不知道我竟然能做的。我们对于神的认知，常常用局限于我们自己的自己所有的。我以为我会的，这个就是神的能力就到这里为止。我们今天要放在心上，他给我们的，他要使我们可以做的，远远超过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你如果与他连结，你回应他，你的眼目定睛在他身上，你心中所想的是为他的家，那么你看着他赐给你的一定超过你所有的。我们常常知道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信息，但是我们常常有一个见证，就是为什么我没有。我们今天借着这个经文，就是要来思想，你是不是真的把你自己完全所尽全所有的摆上为他，甘心乐意的为他，甘心乐意的为他，那么你就可以经历到他给你的远远超过你自己的极限，远远超过你自己的极限。我们想到每个安息日的时候，做丈夫的就为妻子祝福，常常用的祝福的经文就是在箴言31章，你们读过吗？箴言31章读过是不是？才德的妇人，你觉得你是那个才德的妇人的人举手，举手。我这个不是举手哈，我是你们觉得自己是那个才德夫人的举手，没有人举手，难怪每个礼拜都要祝福，希望我们能够成为那个才德的夫人的，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世界上有这样的妇人吗？难怪这个做丈夫的要得到这样的妇人，真的是，哇，太有福了，太有福了。弟兄姐妹们，箴言31章你可以对应今天的经文，你可以对应到今天的经文。比撒列、亚和利亚伯和一切心中有感的人，有智慧的人一起来，不仅拿出来，而且来一起要做神的这个工，会幕，神的圣所的工。神更多的加给他们，他们日夜的做。摩西只是讲，真正动手的是这一群人。我称这一群人是末世的心腹。为什么我会这么讲？你知道我们读了这个会幕的建造，在金牛犊之前神已经讲了，是不是？摩西上山，神已经指示他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从至圣所、圣所一直到外院，每一样东西怎么做都告诉他了， 等到讲完了40天，他下来，金牛犊的事件一发生，摩西把那个石板摔碎，然后神呢生气要毁灭他们，摩西带球，于是神又再一次的给以色列百姓机会，允许了应允了摩西的带球，然后他再次的上山领受第二块石板。这次下来今天在读的这个又从头开始了，好像在重复，前面已经讲过了，怎么这一次又讲呢？一些有心的解经家他们就看到这里，他们认为说这里圣经的话不是废话，你不要以为他重复又重复又重复，怎么又重复？不需要重复啊，你只要说我已经跟你讲过，你再去看就知道了。他不是，他再讲一次，他说预表着现代的这个解经家看到这里是预表着主耶稣的耶稣的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两次的来到这里。那如果是真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在学习的，或许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来看，这个角度就是主耶稣，耶稣啊，他要再来。我常常想到神在约珥书里面有一个应许，很大的应许啊，在末后的日子，我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在等候，我们甚至于常常在祷告。你不是答应我们，你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吗？你的儿女，你们的少年人要说预言，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等等的，对不对？你们有没有想到为什么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做什么？让我们看见神迹奇事，他有目的的。神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有目的的，神的灵要大大的浇灌他的心腹有目的的，是要建造，是要建造，要建造什么？建造灵宫，建造他的家，这预备着耶稣啊，主耶稣的来，再来，一切他的百姓，他的心腹都已经准备好了，都已经准备好了。我希望我不要讲太长哦，我每次都讲太长哦。我说回来，我们来看，今天当我们在读这个整个的这个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就是他至圣所，圣所里面所用的是什么材料？你们不用回答我，我替你们讲，他用木头做的，对不对？很多用木头做，可是都包上什么金子？都包上金子，在整个圣所，连那个约柜包上金子，那个施恩座是金子，那个灯台，金灯台是一块一块金子打出来的，一他连得，那很多，我也不知道有多少，知道非常大的数目啊。圣经说一他连得的金子，打出来的一块金子，陈设饼桌子、金香坛都是包上金子。然后来到外院呢，你看到很多的什么铜祭坛，还有那个洗濯盆都是用铜做的，是不是？我们已经讲过，金代表什么？神性。银代表什么？救赎。铜呢？审判。这些你都要放在心上。你找不到铜在圣殿里面，铜啊，在至圣所或是那个圣所里面没有，里面只有金子。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读到所罗门的这个圣殿的时候，所罗门圣殿在列王记上第六章，我特别要大家读了这一块，我一样的，我也选出来，我只是要选出一些经文，经文太长了，但是我的中心目标是要你们看，你们要看，你要看到什么？ 内殿，内殿跟外殿，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至圣所跟圣所，至圣所跟圣所，内殿至圣所，外殿圣所。在内殿里面有什么？约柜。在外殿里面有什么？金灯台、陈设饼跟金香坛，三件物品。都用什么做的？金子做的。但是在这个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它的墙面都贴了金，那个整个的墙都贴上什么金。然后在下面讲到说什么，他说全殿都贴上金子，内殿前的坛也用金包裹等等的。然后我们看到有一句话，就内殿跟外殿的地板都贴上什么金子。好，现在你要想象看了，至圣所、圣所里面，除了金灯台、金灯台的灯之外，你看到的是什么？整个都是金子。当有一点光的时候，会不会反照？所以整个的这个屋子，整个的房间是不是闪闪发亮啊？会不会闪闪发亮？会的。闪闪发亮，多少金子？没有人知道。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在出埃及记的地方，当比沙列跟一群人一起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是那些心中甘心乐意的人拿来的，拿出来的。圣殿要有什么，我们就拿出来做。这个东西做出来的东西不是只用一时，这个东西一直跟着他们，所有的东西都跟着他们在旷野40年，又跟着他们进入了应许地，过约旦河进入应许地，后来在示罗400多年，示罗我们去过，是不是示罗在那个地方，这些东西金子做的，不会朽坏，金子有代表不会朽坏，又在那个地方。等到大卫的时候，大卫想要为神建殿，所以他就收集了很多的金银宝石，各种各样的都有，多到不可胜数。但是神不要他做，神要所罗门他的儿子去做，因为他名字是平安王，预表耶稣，主耶稣，他去做。然后所罗门所承接下来的，他所造出来的，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句话，他在讲到铜。你看到他这个内殿外殿所用的金子不知道有多少啊，远远的这个超过会幕所有的，还要更多。然后在那个经文上只告诉我们说，所罗门所用的铜多到你已经不要去算了，不知道有多少了。所以各种各样的金银铜宝石多到不行。以色列这个国家非常富有的，非常富有的，你信不信？非常富有的。而这些东西给神的礼物，给神的礼物，弟兄姐妹们，那个礼物一直都在的，你知道吗？你献给神的礼物它一直都在的。我们今天在领圣餐的时候，为什么我要读那一段以斯拉记那一段？犹大国被掳，圣殿的东西都被带走了，不是，看起来好像都被带走了，对不对？那个在历代之下要告诉我们说，或历代之下，或是最后一章告诉我们说什么？那些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的部队啊，他们一点都不爱惜圣殿的东西啊，不爱惜的。他们把那个铜柱切碎，很多宝贵的东西打碎，然后运回那个巴比伦去。可是等到古列王的时候，下令说让他们回来建殿的时候， 打开巴比伦的仓库，你才知道什么？有那么多，这个也是从耶路撒冷圣殿来的，那个也是从耶路撒冷圣殿来的。于是把这些东西都归还给要回去建殿的以色列人、犹太人。那我们今天在这里也看到一点，凡属神的东西，属于神的东西，仇敌可以夺去一时，但是不会夺去永远，他一定会让他再回来的。我们要就放在心上，凡属你的，神赐给你的东西，永远是你的，永远是你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会幕也好，圣殿也好，你可以称它叫什么？金光闪闪的房间。当然只有祭司知道啊，走进去，哇，里面我用两个图叠在一起啊，一个图是什么？一个图是会幕，这是会幕。会幕的这里面也都是金子，但因为它是活动的，所以我相信它地板不是。没讲，我没看到圣经上有讲。这是铜的。然后这是金的，可是等到所罗门盖这个圣殿的时候，全部是晶晶的，晶晶。你知道晶晶的意思吗？你们现在有人手上有金戒指或是什么？你常常想什么 ？18K 已经很好了，对不对 ？24K、18K， 那便宜的 14K， 表示它不纯，晶晶的，晶晶的，一烧它就会软的，晶晶的。那你看看这个金光闪闪的房间，你说仇敌来的时候，为什么主耶稣讲到第二圣殿呢？西律建的圣殿说什么？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在石头上面，就是因为金子太多了，他们要把它打碎，把金子拿出来，金子才值钱。那我今天呢，看到这么多的金子，看到这么多在圣殿里面所用的宝石，祭司身上的宝石，那个衣服，一些陈设饼桌子上的那些 那些银器金器等等的，在圣殿里面所使用的，你们说现在在哪里？你们哪一个人知道所罗门的圣殿在他们被掳之后约柜就不见了？你们有没有听过？有听过？没有听过的人现在听到了，对不对？所以当主耶稣的时候，第二圣殿就是西律盖的圣殿的时候，里面没有约柜，你任何东西都可以再造，像那个金灯台，是不是金灯台？我们去耶路撒冷，在往西墙去的时候，你看到什么？那个金灯台在那里，那个不是用一块金打出来的，但是他们可以造一个金灯台。但约柜没有，没有约柜，到哪里去了？是一个谜，是一个谜。那今天呢，我很想利用这个时候，为什么呢？因为我深深的感受到，就是神学我团队不仅要回到妥拉，并且我们也要知道末世的信息。我们要一定要学习一些对于现在现况，一些事情的发生，你要放在心上，你要知道时候。因为主耶稣有没有告诉我们要知道时候？你不知道时候，你不读圣经，你就糊里糊涂的过日子。但是你如果知道时候，你要开始预备自己。你们知不知道，在以色列复国之前，他哪一年复国？1948，应该都要知道哈。之前1947年发生一件事情，他们在昆兰洞那个洞穴里面发现什么？死海古卷。有没有去过？大家点头，很多人都去过，很少的人没有去过。昆兰洞穴发现那些死海古卷。 这个发现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之前很多人在抵挡，在反对说主耶稣的故事，主耶稣钉十字架，然后整个的这个是基督徒这个编造出来的，因为你没有任何的证据，没有古抄本可以证明。可是当死海古卷挖出来以后，有最完整的一卷书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而这个死海古卷是远远在主耶稣之前他就已经写好的。所以当这个死海古卷一出来，以赛亚书一公诸于世，所有这个捏造谎言说是基督徒这个编造出来的主耶稣的这个整个的事迹的那些谎言就被不攻自破了。所以重要不重要？基督徒不知道其实是非常重要。这个死海古卷可以说是发现的，在昆兰发现的这个死海古卷可以说是最古老的圣经抄本，所以很重要。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个死海古卷是由那个贝都因人的牧羊人找到的，对不对？然后之后大家就开始挖了，因为认为说有开始到各个洞穴里面去找，因为如果找到的话可以卖钱啊，这个可以成为很有钱的人啊。但是在这些寻找古卷的过程当中，来到了1952年，有一群考古学家，他们在第三洞穴，他有很多洞穴，我没有那么多图给你们看，第三洞穴他们这边挖，就挖到最后认为是没有了，好了，我们可以走了。这是考古学家。可当他要走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人发现到说这个墙壁好像是假的，那个墙壁好像是假的，当然很古老了，可是感觉上这个好像不是真的，悄悄看。所以他们就去悄悄看，打开看看，结果你知道他们发现什么吗？他们发现死海铜卷在1952年发现的，有2卷铜卷。你知道铜氧化之后会变成什么颜色？绿色的，对不对？然后这个铜卷因为用铜打的，所以呢没有像这个，不是用蒲草纸或是羊皮卷，都不是，是用铜打出来的。我今天不是要来讲这个，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来认识这个里面的含义跟秘密跟我们现在的关系。所以大家忍耐一下，我来讲故事给你们听好不好？讲故事给你们听。这个当时1952年的时候是约旦王国拥有这一块地方的，所以他们挖出来之后，这个被带到约旦去。所以现在呢，这个那个死海铜卷就是在约旦安曼的博物馆，约旦安曼博物馆。你知道这个铜卷有什么不一样吗？其实很多人已经都知道这个故事，很多人都听过，很多人都知道为什么它那么吸引人。死海铜卷跟圣经一点关系都没有，它也不是圣经抄本，它也不是注释本，都不是。那么它是什么？他们，我很快的讲，当他们有人想尽办法把它切开弄干净之后，把这个文字抄写下来，他们发现说这个文字上面的铜卷用打的，你知道吗？用打的，是有5个人打出来的，那打出来后来他们把它翻译出来，结果你们知道他们发现什么吗？他们发现这是一份寻宝图，这是一份藏宝图。 就是第一个人打出来的，告诉他说你到什么地方去，你算这个地方是多少尺，然后你在什么地方往下挖，挖多深，然后就会挖到有多少的金子银子。那有一个人说，当你去挖，第二个人说你去挖在什么地方，你找到那个地方，你往下挖的时候，你会挖到就是那个里面所埋的东西，就是那个闪闪发亮的房间的东西。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就表示说这个藏宝图里面所藏的东西跟圣殿的东西有关。所以当你把这个事件往回推的时候，今天我们往回推，你知道有多少人开始寻宝吗？很多人看了这个东西，这个没有秘密啊，这个不是锁在那个保险箱里面的啊，是公诸于世的，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打开，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查。然后你知道，我也看到了，这个礼拜我看到一些很多的在那个网络上的那个影片啊，很多人就开始寻找宝物了，有人在犹大旷野找，有人到靠近那个埃及的那个亭拿那个地方找，有人在这个地方找，有人在那个地方找。每一个人所抱的心是什么？是希望他挖到宝物，因为他相信里面有宝物，这不得了的宝物啊！但是在这些过程当中呢，有一个人，这个人他是美国人，那他以前的工作呢是专门是办刑事案的，刑事案就是发生杀人啊，是有一些就是发生这些事情，他要去找蛛丝马迹的。那之后呢，他也是一个纵火案的刑事侦查员，那个侦探，纵火，在有人点火烧掉一些地方，他必须要怎么样？他必须要去找证据，然后从这些证据里面拉拉拉拉出来，就知道谁是会找到这个人，用 DNA 或是什么去，他非常经验的，甚至于他也在国际上，人家都邀请他去，去帮忙侦查一些无法解决的这些大的案件的，所以他很有经验。所以当他知道这个死海铜卷之后呢，他觉得很有意思，然后他也开始研究，他把那个后面这个字，你们看到他们把那个字写出来，他的名字叫 Jim Barfield， OK， 然后他已经离现在大概有十几年他在做这样的工作。他跟别人不一样，因为这个人呢，他说他很单纯，他讲了一个笑话，他说他按着这个铜轴上的文字，直接他怎么讲他就怎么去找，然后就是他这个铜轴上讲的指示他就照着这个指示去做。然后他太太就笑他说你从来没有这么的遵照指示的，只有这一件事情遵照指示。当他遵照指示去做的时候，你知道他从哪里下手吗？他的下手点就是我们去过的昆兰遗址。你去过没有？我们走过没有？我们走过，我们在上面走过，对不对？我们走过都不知道，但是他就在那里找。然后呢，有几个地方，这个地方都完全照着这个铜卷上讲的，然后他去量，完全是照着铜卷上的指示。那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下面有宝物，他所讲的这个地点下面真的有宝物。但是他有讲，他就要你知道那个昆兰的遗址现在已经停止挖掘了吗？就是古迹啊，不能再挖了， 结束了，所以没有人可以去。但是他用计算的，用量的，照着古卷上，然后他自己亲自去量，他很肯定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就去找以色列的那些比如说古迹委员会的会长，他就找以色列的议员们，他就去找那个拉比们，那拉比团的人，然后把他的那个研究的结果给这些人看。大家都非常震惊，大家都非常震惊，但是他不能去挖。但是他找到一位以色列的议员，那个议员呢说，哦，这个很简单呢，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先，就是我们可以去探测。你知道探测器吗？你去探测你就知道下面有什么，对不对？那刚好这个议员呢拥有这个探测器，$100,000的探测器，那是不得了的。然后他们就去探测，就是整个走过去。然后你看这个，我只是给你们看一张小图，走过的地方绿色的就是表示说它是有色宝石，或是不是有色宝石，有些是金子银子，就是算是那个什么，有红色的 orange 橘色的 blue 的齁，这些仪表上出现的告诉你这下面有什么东西，这下面有东西。有的时候是金银，有的时候是宝石，有的时候是一些就是一些那个器皿。那证实了一件事，他也把这个呈现到那个以色列的那个拉比团跟古迹委员会给他们看。几年里面他发现的是这个地方下面都有反应，有反应，你知道意思吗？有反应的意思表示它下面真的有这些宝物，真的有，可是它不能挖。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公开呢？那这样他说，哦，你想去挖你去挖吧，然后接下来就是你会被关，就被抓，被关起来。然后呢，他发现从这个古迹的地方一直到这个地方，大概这个古卷透露有60处底下埋的东西。他这些东西呢，那个不得了的，我告诉你哦，金子跟银子，我们刚刚已经讲到那么多金子银子，那个哈该书讲到一句话是什么？万军之耶和华说什么？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对不对？有没有讲这样的话？你们看，我给你们看他们预备的图，这个金块，这个不是他挖出来，这个、不是，就是这么多的金块，就是大概有900他连德的金块跟银子银块，很多40他连德还是什么，总共加起来价值超过1亿到3亿美元，多不多？少少的，很多很多。这些钱每一个国家都需要，是不是？这些金子银子都需要。所以我们到昆兰，我们走在下面，你一点都不知道你走在哪里啊，闪闪发光的房间呢，那么多的金子，那么多的银子，从哪里来？就我们刚刚看的，是不是？在这里我们来思想一下，你要知道历史，你要知道历史。在哦，等一下再看那一张好了，我们现在看这一张。这一章讲到在马加比二书，马加比有一书，马加比二书上面有记载，耶利米先知是埋藏圣殿物品的开始的人。你知道耶利米是谁吗？知道啊，看过耶利米书的人举手，感谢主。你知道耶利米是祭司的子孙， 他是祭司的后代，他是祭司，所以祭司表示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进出，是不是？ 你知道他可以进出啊。那耶利米书32章第8节，我们来看哈，耶利米书32章第8节，我们要看圣经，对不对？我们不是要寻宝，我们是要来看圣经啊。耶利米书32章第8节，神告诉耶利米说，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密必来见你，说我在亚拿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理。你们知道他们可以赎地的，对不对？知道、哦、我叔叔的儿子哈拿密果然照耶和华的话来到护卫兵的院内，他刚好被抓了，因为耶利米被软禁在护卫兵的那个院子里，然后对他说，我在便雅悯境内的亚拿突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来是合乎承受之力，是你当赎的，你为自己买来吧。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拿面买了亚拿突的那块地，平了17舍客的银子给他，17舍客的银子给他。然后我们再看44节，因为神说告诉耶利米，你们都要被掳了，对不对？这个地方要荒凉了，没有人居住了。既然这样，为什么神要他去买地呢？因为神说有一天我还要把你们带回来。所以44节我们再看，就说在这境内必有人自买田地。44节，在便雅悯地、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犹大的城邑、山地的城邑、高原的城邑，并南地的城邑，人必用银子买田地，在器上画腰，将器封缄，请出见证人，因为我必使被掳的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在完全没有指望的情况之下，耶利米要唱哀歌的之前，神要他做了一件事情，做证明什么？有一天被掳的人还要再归回。所以耶利米怎么样？就去买了。我们看这个地图，我们看见什么？这是昆兰，这是死海。然后如果从这里来看呢，这是便雅悯地。你知道耶路撒冷在便雅悯地吗？耶路撒冷不是属于犹大支派的，耶路撒冷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便雅悯支派的，你要知道。所以耶路撒冷、昆兰这样这个地方，在圣经有告诉我们，耶利米常常从便雅悯门，现在我现在不能讲太多了，他从便雅悯门在圣殿的那个地方出去，然后往哪里去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圣经有很多的时候，你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不知道，因为圣经有很多地方是不讲话的、不讲的，但是是有发生过的。我们相信耶利米，既然神已经把那么多的知识的言语、限制性的话语都给他了，他知不知道圣殿会被毁掉？他知不知道？他当然知道。所以我们相信耶利米在这个时候跟一些祭司们，他已经整个的，不是整个，把一些能够运的，把圣殿里面能够运的都运走了，都运走了。我们相信昆兰那一块地方就是耶利米买圣物的地方，埋金银的地方。他到最后一次被抓，你知道吗？他在最后一次他被抓，所以他被带到护卫兵的那个院子里面去。人家本来要杀死他的，但是有人救了他，把他摆在护卫兵的院子里。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在主耶稣升天之后70年，那个耶路撒冷被毁，是不是？耶路撒冷被毁，然后 圣殿就没有了。然后那个之前在施洗约翰的时候，到主耶稣的时候，在昆兰有一群人居住在那里。你知道这是哪一群人吗？就是爱色尼人。那爱色尼人跟耶路撒冷的圣殿的祭司有关系，他们有很多人是就是里面是祭司的。据说他们就是住在这个废墟里面，他们没有建造，这已经很久了，他们就住在，就是所罗门嘛，就是这样子住在那个地方，就是住在那个地方。而死海古卷是很多时候是他们写下来的，然后这个铜卷也是他们摆的，然后封起来，因为时间已经不多了，时间已经不多了。这个人去研究半天，他发现到一件事情，他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当他在这个死海这个昆兰的这个废墟里面走来走去，量来量去的时候，他忽然间发现到一点，他发现到说，这个废墟啊，昆兰废墟啊，就是耶路撒冷圣殿山旧城整个旧城的翻版，不是那个位置，就是好像是180度的那个翻转。然后耶路撒冷那个圣殿里面有的东西呢，圣殿山有的东西，它昆兰都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它一样一样的，他讲的那个是一个多小时的，很长的图片，很详细的，你会真的会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是很细心的做了这些功课，他真的做了这些功课，每一样都是照着圣殿。所以今天他站在很多人面前讲的时候，就说你们不要去争了，认为说圣殿是在那个地方，是在大卫城，圣殿是在什么地方。他说如果照这个图来看的话，现在的圣殿山就是现在的古代的圣殿的所在。你知道这句话也很重要，我今天要告诉你们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发现关系非常非常的大。那他研究好多年，很多年，提出来很久，甚至于有一次他们答应他去挖一个最重要的地方，这个挖出来的东西呢，可能就是圣殿里面的那个东西。可是这个是要挖20尺，还是10尺，还是20尺？他们当他挖到第五尺的时候，就来了一个通知说不可以再挖了。然后他们讲出去的理由就是挖了什么都没有，但是他说这是谎言，因为他没有让我们继续挖下去。为什么？是谁在拦阻他去挖？这件事情的发生，这个现在整个的公告，然后书都出来了，是在去年年底，2018年不久，对不对？12月5号在耶路撒冷开了一个圣殿山耶路撒冷大会，他们给他一段时间，50分钟，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他很快的讲，真的是太惊人了。如果有时间以后再一一的慢慢的来看，太惊人了。他找到的这个东西每一样都对上。那我们要问的是，然后那个有一个女的新闻记者也出了一本书，跟着她10几年，把她的研究都写下来，然后出了这本书才出来。我也买了，因为我要知道她里面写的跟她其实都一样，都讲的都一样。就是说为什么她要在这个时候公告这件事情？你知道公告这件事情的接下来的动作会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你们去想想看，它的影响是什么？它的影响会是什么？你知道以色列已经挖到他们地里面藏有石油吗？而且非常多的石油。你知道他们在外海，以色列的外海，挖掘到什么？天然瓦斯，可以不仅供应自己足够，还可以供应四围的国家。 然后他们也挖掘到很多在地上的一些宝物，矿物质。这个都在代表着什么？代表着这一块地越来越让人什么流口水垂涎，是不是？是不是？对，如果他把这个昆仑底下埋的这么多，我说上亿的，这是照市面那个时候到现在差那么多3亿以上的那个美金的价值的东西公诸于世，你知道有几个动作会发生吗？第一个就是约旦，约旦会起来了，约旦会说什么？这是我的地。你知道他整个发现的地方都是在西岸，外世人所看的西岸，我们所看的犹大地，在犹大地，但是在世界上的国家反以色列人的那个国家看起来，这个是西岸，在西岸。所以你要看到什么？你会看到约瑟，不是啊，约旦。约旦可以来夺取，他可以的，他很容易过来的，很容易过来的。他会说昆仑是我们的，他都不要讲说我要来挖宝，他只要宣告说昆仑是我的。然后呢，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他们会说什么？他们也会说这是西岸，是谁的？是我们的，是我们的。 OK， 埃及会说什么？埃及说这就是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夺走，从我们当中夺走的金跟银，我也要来拿。我们只是在看这个就是说它的背景哈。或许以色列政府或是说他们知道他们不去挖是有他道理的，或许有他的道理的。但是我要讲的是，你知道这个宝物连接于到我们今天在看那些甘心乐意的人，那些乐意的人，那些要献礼物给耶和华的人的东西恐怕也在那里，你知道吗？都在那里，宝贝，神隐藏在那个地方，他不打开没有人知道的。但是神允许在这个时候2018年这个时候公诸于世，你只要去看许多人那个已经一大堆人在看，一大堆人在注意了哈。所以我们在看到说这个影响力是在哪里？第一，会不会是诗篇83篇将要发生的事呢？列国，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那么多，列国要来攻打以色列，他不会只为以色列的牛羊牲畜来攻打，列国哎，聚集要来攻打，一定有一个原因的。或是以西结书38章哥格马各战役，这是在弥赛亚要来之前会发生的哥格马各的战役，从俄罗斯、叙利亚、伊朗那些国家全部要聚集要来攻击。为什么？为什么？然后呢，我要你们去明白说这个事情跟现在局势是有关系的。再来就是什么？你知道犹太人已经一直讲他们要什么？盖第三圣殿，是不是？是不是？所以是否也表示第三圣殿迫在眉睫的建造时刻来到了？据说当他们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他们不是盖圣殿或是盖城墙都是有心无力的吗？所以哈该先知有没有告诉他们说，你们盖自己的房子，天花板都有，住在天花板有天花板的房子，确实耶和华的殿怎么样荒凉，是不是？你知道这五个人写那个铜板里面，据说有两个人，一个是哈该，一个是撒加利亚，这两位先知据说都是写这个长 宝物的这个人。也有人说有可能所罗巴伯那个时候建造的圣殿，哈该将埋葬的埋藏的这个宝藏金子拿出来使这个殿盖起来，都有可能，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两个先知是在末后的时候，这两个先知耶利米、哈该、撒加利亚，他们都有讲到神的殿，也有讲到弥赛亚要来之前这些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今天要把这个藏宝图来跟大家分享呢？我不能够是害你们了、啊，你们当中我都不认识，我不知道，或许你们当中有人听到了说啊，我去挖挖看呢，偷偷的挖挖看也不一定，千万不要做。这个吸引我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一块的，是因为这位吉姆·巴菲尔德他讲的理由的一句话，他说：“我们相信。”昆兰常有未来心腹的假装，未来心腹的假装。你对应到今天，神的会幕、神的殿是怎么造成的？是不是那些心腹们、那些爱神的心腹们拿礼物来做成的？一起做成的。神可不可以使无变有？当然可以，但是呢，是这一群以色列百姓的回应。我们愿意，我们一起来，能够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大家一起来，是不是？我就去 Google 了一下，你们知道 Google 哈、啊？这个 Dory 就是这句话，他怎么讲？他的意思就是心腹给他丈夫带来的产业或是金钱。你们都知道嫁妆，是不是？我们知道古代，现在是不是也有？我不太知道，因为我自己没有带嫁妆嫁过来的。现在人或许比较没有，古代要啊，新娘子要嫁到夫家去，她要有一批很大的嫁妆。我说会很大，就是因为你如果太少，你嫁过去恐怕被人家另眼相看，这个例子都有的，对不对？但是他说了这一句话。他说昆兰常有未来心腹，未来心腹是谁？未来的心腹是谁啊？就是你，就是我，是不是你？是不是我？所以这个故事跟你有没有关系？有，在里面藏的那些宝物是要给神的殿用的，神的殿用的。我不知道是所谓的第三圣殿，还是以西结书里面的那个描写的那个圣殿，或是耶稣啊再来的时候，绝对不会是新天新地的，不是新天新地的这样的一个礼物。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叫心腹的礼物，心腹的礼物。但是弟兄姐妹们，从一开始直到现在，不管金子有多少，银子有多少，神所要的永远都是什么？那个心，就是那个心。所以为什么他一直强调甘心乐意，你不要勉强的，你为了他愿意摆上自己所有的，是不是？愿意献上自己所有。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的丈夫，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要结婚永永远远在一起的这个家。那是不是你的家？是。所以你我所有的一切我完全为他，合理的，是不是合理的？那也许神把那个昆兰底下所埋的这些宝物藏到现在，藏到现在，我们不知道以色列政府要怎么行动，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为什么要公开？他也讲了，他讲的这一句话，然后他接下来讲说他认为昆兰是一个非常圣，如同圣殿一样的圣洁的地方，是一个特别的地方。然后他希望让人看见，让世界的人都能够看见。然后这个钱 挖出来，证明圣经是真的。是，你知道巴勒斯坦很多的谎言之一就是，圣殿山上从来没有犹太人过，从来没有犹太人的那个圣殿过，你们听过吗？有人信的。但如果你这些东西一挖出来，可以证明。当然那些有心的恶人或许会说，哦，有，你们的圣殿就是在昆兰。太多的理由。我们今天知道了这一件事情，事实上真的是跟幕后末世有关。我们平常不去注意这些小的新闻故事，你都不去注意，你不知道。你知道这样的一件事情，牵一发而动全局，都有可能的。你不知道以色列下个月要改组重选总理，对不对？4月9号，然后在这之前，前天纳坦雅胡被起诉，说他贪污，他们整个家族其实受到极大的压迫，极大的那个污蔑，跟那个是真是假，假的讲到最后也变成真的，虽然他继续的否认，但是我们不知道。但这些有没有关系？有的。每一件事情为什么一直要讲以色列，以色列，现在就是你要看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的任何变化跟全世界的变化有关系，你知道吗？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还会继续来观察，继续来看这件事情要怎么发生。但是对于今天的妥拉，我们要看见的是，你要记得比撒列、亚合利亚伯便一切同工，有人没有名字，有人有名字，无关紧要，最重要是这些人是有心的、受感的、有智慧的，愿意一同来完成神的心意的，代表主耶稣再来之前圣灵大浇灌的信徒。我们已经在期待，你要有期待，弟兄姐妹们，你们要有期待，我都有期待，你要有期待。当他圣灵浇灌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们可以起来，我们可以一起来完成圣殿的建造。我讲的不是第三圣殿，我们看到圣经，我们看到彼得前书，我们看到彼得前书，彼得也讲，保罗也讲，但是我们先来参考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他说第二章第五节，他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什么？灵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在以弗所书也看到保罗这么讲，在以弗所书2章19节，他告诉弟兄姐妹们，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房角石一摆下去，表示这个房子要开始建造了，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他在讲什么？我们现在讲什么？是的，神的圣灵要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如同当年他要兴起很多的比撒列，他要兴起很多的亚合利亚伯，他要兴起很多的愿意一同来建造的，就是你自己，你跟神的家有关系的，你完成了，你里面如同那个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你是有油的， 你是跟神连接的，你是跟神的心意对齐的，你是紧紧连于耶稣啊，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灵宫要盖起来，所用的不是地上会毁坏的，会被偷走的，夺取的，是圣灵亲自坐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圣灵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开始建造，不是与你无关，你不要使你的身体，不要使你这个人荒废荒芜，以为与你没有关系，其实是有关系的，你明白吗？是有关系的，每一块每一块连接起来，每一块每一块连接起来。为谁？为谁？为我们的耶稣啊，为我们的耶稣啊，主耶稣基督。阿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真的是知道这个时候，神主耶稣要我们知道时候，你已经知道时候，你已经闻到那个末后的那个味道了。你要预备你自己，你要承接他要降临的浇灌下来的圣灵，超过他要做的事情，远远超过我们所曾知道的。又大又难的是他要指示我们，我们要行在其中。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认知，我们今天明白，我们今天要愿意全所有的让他，全所有的甘心乐意的一切都为他。我再讲一次，当你以为你奉献钱给好我们在地上的团队教会也好就去了，没有了，你错了，你的奉献就是你自己的，你明白吗？你所奉献出去的，以为是出去了，其实就是人，就是你自己的，而神说我还要加倍的千百倍的赐福给你，如同那个被掳走的，我们这个不是被掳走的，被掳到巴比伦的，他还要归还给你所有属于你的，属于心腹的一分一毫都不会落于敌人的手中，人就是你的。这是时候了，你要建造，你要积财在天，你要为了神要完成的事工，在地上的事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摆上，愿意吗？为谁？大声一点，为耶稣啊！感谢赞美主，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阿维努沙巴沙玛因，阿维努马克努，我们的神，我们的王。是的，你拣选耶路撒冷作为你永久的居所，你没有改变，但是从一开始直到今天，真正没有改变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成为你的灵宫，你可以居住的灵宫。主，我们的心原来是你唯一想要居住的地方。哦，主啊，让你的每一位心腹们一起来回应你的心意，让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把我们全所有的摆上为你，好像是我们所有的，但是主啊，我们一切所有的仍旧是你赐给我们的。当我们给你的时候，主，这些东西你说仍旧是我们的。这个奥秘只有主你能够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我们的耶稣啊，必要再来，你必使他快快的回来，因为我们看见万事都在复兴，你的话语在恢复，你的妥拉在被传讲，你的百姓知道与你对齐， 你的百姓乐意的愿意你居住在他们当中，住在他们的里面。我们要说信父的心在这个时候完全归给你，完全归给你，求你悦纳，求你悦纳，你带领我们，保守我们心怀一念，使我们今天开始我们所过的每一个日子单单为你，因为我们听见你的脚步声了，我们听见那犹大狮子的吼叫声了，你快来了。主，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装备整齐等候你进入羔羊的婚宴。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是何等的喜乐，何等的充满盼望，等候那一天得赎的日子来到。感谢赞美你，谢谢主。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我们领受祝福。给你们的祝福，耶和华必赐福给你，必保护你，耶和华必使他的脸光照你，必赐恩给你，耶和华必向你扬脸，必赐你舍洛平安。从今时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奉靠耶稣的名祝福大家，阿们。